圣言圣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
神啊，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，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，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。
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
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，刻在心板上。主啊，我站立，我敬畏你，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
这是一个反常，你不如亵渎神死了算了。
这是一个善有善报，
无辜的人又怎么会受苦呢？
这是一个恶有恶报的人生吗？
约伯，你就是个恶人，
就是个恶人。
在火炼中
得着智慧，
在生命的风暴中亲眼看见神，
亲眼看见神。
约伯记，
约伯记。
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梁安，
我是熊乐。
两位组员好，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好，准备好圣经了吗？我们要翻开约伯记，长达42章的智慧文学书约伯记呢，透过独特的文学表达呈现了属天的领域。那么在天上的会议呢，有主席耶和华，还有神的众子，他们在商议可能是地上的活动吧。还有一位不请自来的控告者，他是终极的大反派撒旦呢，专门来指控神的仆人约伯。那神也允许撒旦呢加害于无辜的正直人。第一个试炼呢要准备开始了，我请熊乐呢在开始之前呢先帮我们读一下1章10节的经文。
好的，你岂不是四面圈下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，并他一切所有的吗？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，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。
待会我们会回顾一下到底约伯他家多有钱呢，但是我们知道的是这个篱笆呢在神的允许底下呢暂时打开了，有可能约伯的家庭他一切的产业呢也许真的会被夺走。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约伯的家世背景，经文说他是东方人中最尊贵的一个，到底拥有多少财产呢？是在1章3节的。在这节经文呢，你完全看不到货币的单位的，你只看到很多很多的牲畜，因为那个年代的人呢，衡量牲畜的数量来看看那个人多有钱。他有多有钱呢？
他有7000羊、3000骆驼，还有500对牛。对，那就是有1000只牛。那另外呢还有500母驴，另外还有许多的奴婢。
500母驴啊，母驴比公驴更加的贵重是吗？
因为它能生产啊，
生产奶啊，差点想说牛奶呢，它能够产出奶所以非常的珍贵呢。这一份的财产清单，不知道二位看到以后呢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？
我会觉得放在今天也是很有钱啊。
对，你放在今天2024年，我想也没多少个人能比得上他，完全是首富等级的人呢。你看他家有那么多的牲畜，你想想都知道他需要雇佣多少仆人替他工作，他家的农地该有多大呢？毋庸置疑的，他非常非常的有钱。我们先看14到17节，如常的一天呢，一家人在吃饭。好，结果有3个人呢接连来报信， 他们分别传来什么消息呢？我们先说说第一个消息吧。
第一个消息就是有一个仆人，他匆忙地走进来，他说啊，那些牛啊，那些驴啊，正在耕地还有吃草，然后呢，有一些贼人呢进来杀了他们的仆人，还有就是把那些牛呢也都掳去呢。
这些人是示巴人，他们可能是野蛮人、游牧的侵略者。哇，突然之间，牛正耕地，驴在旁边吃草的时候呢，就被一群人抢过来了，产业呢顿时失去了一大半。那么第二个消息呢？
第二个呢，我们看到不是示巴人干的，第二个是神从天上降下火来，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。
刚才报信呢是幸存者，那讲到一半呢，可能讲完刚刚好讲完呢，又来了第二个幸存者，他就说刚才梁恩说的，神从天上降下火来，烧灭了羊群和牧羊的人。我们怎么理解神从天上降下火来这句话呢？上一集不是说过神并没有亲手加害，而是撒旦加害于约伯的。十六节这里说神的火，神的火是雷电的修辞短语，你就能够理解当时的羊群、当时的牧羊人呢，他们是被雷电轰然后就死去的。这个试炼呢也是神所允许的。好，说完第一跟第二个消息，那么第三个消息呢？
第一个消息是示巴人嘛，第三个消息呢是另外一批人，是加勒底人，他们进来呢就是抢去骆驼，也都把约伯的仆人也都杀掉了。
哇，所以我们算一算刚才说那个财产清单还剩多少呢？
整个动物园都没了。
对啊，我数数看的应该剩三个仆人吧，三个幸存者。我们上一集说他是东方人中最尊贵的，很受人敬重的，应该也没树立什么敌人呐、神也为他立了牌坊，他没得罪过什么人，在外面相信呢他的儿女也没有惹上什么麻烦，所以对一家人来说真的是突如其来的，他们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有仇敌会闯进来抢走他们所有的一切，非常的突然呢。我们总结一下，到底约伯失去了什么东西呢？
刚才说的，一是牲畜，二呢是群羊和仆人，三是骆驼，
几乎整个动物园都被抢走了哈，一连三个噩耗压在约伯的身上。但是作者呢在这里始终没有告诉我们到底约伯当时的心情，他的反应是什么，这里呢留个空间让我们大家自己去想想啊。十八节到十九节，我请梁安帮我们读一下。
约伯记一章十八节，他还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说，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。十九节，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，击打房屋的四角，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，他们就都死了，唯有我一人逃脱，来报信给你。
简单一句话，第四个消息是什么？
自己的儿女全部都死了。
他总共有多少儿子，总共有多少女儿呢？一个很完整的数字来的，七个儿子再加上三个女儿，他们本来是在长兄的家吃饭喝酒，很开心的，很欢乐的，结果就被倒塌的房子活活的压死，莫名其妙是吗？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受呢，当下看到这些经文你心里怎么想呢？
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，他这些孩子们还未成年嘛。
对，还没成年呢，
所以一下子这些儿女，你刚才说十个全部都死光了，如果是我，接受不了，
真接受不了。可能前一秒钟还很热闹的欢笑声，下一秒钟完全没有了生命气息，突然是一片的死寂。这个悲剧呢真的已经到达一个巅峰了，没有最惨，只有更惨，可谓是白头人送黑头人了。二十节终于有记载约伯的反应，留意一下约伯的反应跟之前他收到三个坏消息有什么不同呢？
我看前面呢坏消息来的时候是挺有戏剧性的，因为这好像是一个人还没有报告完，然后第二个人就来了，这好像约伯他还没有那个心理准备，还没有时间给他去反应， 然后呢，终于第四个消息来了，最后也是最重最重击约伯的心的消息来了，他终于起反应了，
嗯，
他终于能够停下来去做一个反应，所以他就起来撕裂外袍，剃光了头，然后俯伏在地上去拜。我看一些书籍呢就说呢，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呢，如果是要撕开衣服，就是表示他们愤怒到极点呢，
嗯，
就好像是不理解为什么发生这事情，很荒诞，但是呢也都不得不接受这个是事实，所以他们只能够用撕开衣服去发泄他们的怒气。
嗯，举哀的动作来的，除了在这里的记载，我们之前看旧约圣经呢，通常发生重大的事故呢，一些人他们都会撕裂衣服，然后呢一起的哀哭的。刚才熊乐说的很好，第三个报信的人他的话还没讲完，第四个人就来了，所以约伯他根本没有时间去消化，也没有时间去做任何的反应，根本是摸不着头脑的。可能他想到自己用了半生劳苦工作累积的财产一天之间没了，他会痛心，不过那毕竟是身外物嘛，身外物没了，那我们再努力重新赚回来。可是现在是十条人命啊，是他的孩子们，人没了，我们上哪去找呢？我想请熊乐再读一下二十节的经文。
一章二十节这样说，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，剃了头，伏在地上下拜。
嗯，刚才你给我们解释撕裂外袍剃了头是举哀的动作，他伏在地上下拜，他向谁下拜呢？
肯定是向耶和华神。
你能够了解他在那个悲痛的情况底下，他伏在地上下拜，他会跟神说什么呢？我们留个空间自己去想想，约伯他是不是真的一无所有，一无所靠呢？脱下外袍剃了头的他，现在伏在地上向神下拜，他心里会怎么想呢？
我心
其实我们会经常会说顺服就蒙福，这个顺服呢，我们很容易就想到我们要顺服上帝的话，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，但是呢我们也知道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神的道路也非同我们的道路。有时候我们顺服神了，可能未必能够得到我们自己想要的结果。不用远了说，就光说约伯吧，在他经历这些的时候，我们也看到重视跟神的关系，这就是我们所需要学习的。我们相信的对象不是外在的物质赐福，而是坚定地相信神的应许。
情的读，
用心的读，
收听圣言圣言，一起查经吧。小组查经节目《圣言圣言》，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《约伯记》第一章呢，是3-22节，席卷而来的灾难，第一个试炼已经开始了，非常的可怕。刚才我们在节目里头说，他失去了一个动物园，那后来我们三个在讨论，不是动物园，动物园顶多看到两只老虎嘛，现在是多少呢？成千的，每一样动物几乎都是成千的，这个母驴也是500的。但是我们说身外物没了再赚回来就可以，可是最可惜的是他的儿子他的女儿一日之间就离开这个世界了。我们刚才也说到他的一些举动，撕裂外袍，剃了头，伏在地上向神下拜，你觉得他心里此刻在想什么？是不是 真的走投无路，除了找神，我真不知道能够找谁呢？
其实呢，我刚才在仔细读经文的时候有一个想法，因为刚才说了他拥有一个动物园嘛，但是好像小燕你刚才说的不只是一个动物园，他其实是一个好像一个大公司的总裁，然后呢他公司底下有成千成万人，非常大规模的公司，放到今天的用词就好像一个大公司总裁，然后一夜之间那个公司的股价跌穿了一个数字，然后公司要卖出去了，这个的感受。在这个打击的底下，然后再收到自己十个儿女全部都突然间死掉了的消息，我就会觉得如果我是约伯的话，我会觉得实在太荒谬了，实在太过失常了，很不正常，那个脑袋好像停止运转一样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然后我只能够去找神了。
好像我们变成一台电脑当机了，停止思考，根本想不到任何东西，只能伏在地上寻求神到底为什么会遭遇那么可怕的事情呢？那刚才熊乐呢就用了一个词诠释约伯的心情，荒谬。他觉得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很荒谬的。梁安你同意吗？
不同意。
哎，非常好，我最喜欢听到你们说不同意的了。
荒谬，荒谬这个词用在约伯身上真的不合适，太小瞧约伯了。因为你看后面紧接着说了什么，你就知道约伯这个人呢，他是一个非常顺服神的人，非常敬畏神的人。
我在这里呢也不给答案，留待听众呢你们多多去思想，到底约伯此刻的心情，当他跪下来的那一刻他心里在想什么呢？那二十一节可能给到我们一些答案的，我们一起来读第二十一节的经文，预备起。
说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
我在这里呢有四个问题想问问两位，也是问问听众朋友的。他对神有没有抗议呢？
没有。
好，第二个问题，他有没有亵渎神呢？
也都没有啊。
好，第三个问题，他有没有离弃信仰呢？
没有。
最后一个问题，约伯有没有伏在地上下拜呼求神，求神怜悯，大胆的求一切还原那就好了？
也都
没
有。
没有，
也都没有啊。他说什么呢？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我也真搞不懂，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我还会挺起胸膛的称颂耶和华的名，你们能不能够理解这种举动呢？
很多人都说呢，约伯记是一个人在患难的时候应该要看的经文，因为这个就是患难神学嘛。我都觉得其实约伯是一个挺好的榜样的，因为好像刚才梁安说，就是约伯他遭遇了这么大的一个患难，但是他没有埋怨神，至少到这里还没有呢，后面还没有看到，就后面再说呢，就觉得这个地步为止，第一个反应他没有去埋怨神，也都没有问为什么，就会觉得这个人其实真的非常的了不起。因为我作为一个人的时候，或者我认识很多身边的弟兄姊妹遭遇到患难的时候，应该都是很多情绪出来嘛，没有知道要辱骂神，但是至少也都会问为什么，为什么这样会发生在我身上，至少都会有这样的反应嘛。但是在这里我们看约伯记他没有这样的反应啊。
对啊，他真的没有这样的反应来骂神呢。我记得呢，我上一集也说到过，我听到一位牧师他说，神没有欠你任何东西的。你借钱给神了吗？你帮助过神吗？神欠你一个人情他现在要还你吗？不是这样子的。我们之前也查考过传道书，传道书五章十五节那里怎么说呢？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，也必照样赤身而去，他劳碌得来的手中毫不能带去。你今天拥有的一切都是出于神的，他有绝对的主权，说我赐下给你，或者我要收取。在这种情况底下呢，完全不涉及到公平不公平的，因为我们跟神本来就不是一种对等的关系，人又怎么可能跟神去辩论或者强烈的去争取呢？ 可能我们用拟人法的方法去诠释呢，我真觉得上帝他看对人了，因为他真的拥有一个正直纯全的优秀仆人呢。好，我们把镜头转回看看这个指控者撒旦吧。撒旦呢，在一章的九到十节，他说约伯为什么会敬畏神呢？
他信神敬畏神是有原因的，因为神祝福了他。
撒旦他这个指控者，他指控完约伯之后呢，马上呢从耶和华面前退去，他就对约伯做出猛烈的攻击。结果他能不能够证实他当初对约伯的看法呢？
嗯，我觉得这个是彻底的失败的。
哇，输得惨烈了。
对了，撒旦他啊，我们说测试吧，测试约伯的那个动机，是因为他觉得约伯敬畏神的原因是他收了很多的祝福，他才会这样嘛。如果没有祝福，他一定会离弃神。但是故事来到这里，就彻底证明了不是这样。
嗯，这时候我想到，你说撒旦他知不知道约伯是一位真正敬畏神的人呢？
撒旦应该是不知道的。
我觉得知道，他有意的。
嗯。
因为他肯定知道约伯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神非常的看重他，所以呢他就想找一个借口，然后呢来残害约伯。
嗯，也是让上帝打脸呢。
嗯，就是你看到他讲话就是否定神，肯定一个人他就会否定一个人，对神的亵渎，
亵渎神的行为。
嗯，
撒旦的行径呢，他是走来走去跑来跑去的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好，既然上帝你主动让我多多去注意你眼中这位很正直的仆人，我就来看看他身上究竟有没有那些的软弱点呢，我就看看他能不能够踩进那个雷区，能踩到的话上帝你输我赢。但是很明显这个回合撒旦输得非常的惨烈。你说刚才梁恩问的问题，他知不知道这个约伯是正直？他当然知道，每天都在观察嘛。不过他低估了约伯对神的忠信，他也低估了他的信心基础原来是多么的扎实的。他也低估了这个人有多顺服有多谦卑啊。正如呢我们查考传道书一个很核心的教导，我们着重的不是问为什么约伯他会这么悲惨的，我们着重观察约伯这个人他如何的面对这个苦难，他如何才是一个关键点。那么二十二节接下来看一下圣经作者怎么样描述约伯呢？为什么会有这个描述？经文的铺排，他的脉络想带出什么信息呢？
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犯罪，也不以神为愚妄，也不妄评神。
嗯，
带出了一个结论了。
为什么在这里加插这个评价呢？
因为之前撒旦说了约伯敬畏神他是有原因的，不是无缘无故的。
嗯，神再一次给约伯，那圣经是神所默示，所以神再一次给约伯高度的评价。刚才我也抛出一个问题问大家，约伯好像没了所有的财产、动物、牲畜、孩子，但是他是不是真的一无所有呢？
那当然有神呐，还有老婆，
对
啊，还有老婆。
啊，对，
他的老婆还有他朋友吗？
他的朋友哈，下一幕会出场了。他不是一无所有的，你说他地上的财产确实没了，但是他还有神。失去一切并不代表我们失去信心，并不代表我们顿时失去对神那种敬畏的心。在这里呢，这个评价也证实了一件事情，撒旦你错了，约伯他不是因为神丰富的赏赐才爱神，他才敬畏神，原因是因为神是神。我觉得神是神这个理由呢很有意思的，因为他了解神的属性，因为他知道神是生命的主宰，所以他爱神。一个接一个的噩耗也并没有使约伯认为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吕正中的译本，认为什么呢？也没有以上帝为处理之道。他经历那么多的事情，他没有觉得上帝你治理这个宇宙万物的方法错了。我们会不会这样子呢？我们周边的人，不说我们自己，周边的人或者你看到这个社会越来越荒唐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觉得如果真的有位主宰，那他的治理方法真的太差劲了，你怎么可能允许 那么多的恶人欺负弱势的群体呢？可能有的人真的会这样想的，就可能觉得你这个主宰你做的不对啊。
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经常会听到人会这样说的，就是如果这个神是真的爱我们，如果这个神是真的正义的话，为什么这个世界会这么多不公平的事情，还有呢，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这么多天灾人祸啊，好人为什么会死去啊，坏人为什么会偿命啊，这些我们在传道书里面也都经常会说的。
对，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约伯他并不犯罪，因为他没有以神为愚妄，也就是没有妄评神呢。还没有走出悲痛的约伯，他依然保持很理智很清醒的知道人是不可以指控神，无论你发生什么事情的话，你不可以骂神的。人拥有的一切都是来自神，神有主权，他说我随时收回都可以的。那我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呢？你有遇到过一些人，他的家可能遭逢巨变，灾祸忽然临到，他的反应是什么呢？可以是反面的，也可以是正面的，有没有遇到过呢？
哦，我认识的一位也是牧长级的，之前呢，他的家庭啊，还有他的身体都遭遇了很大的这个灾祸，家庭灾祸以及他身上疾病。初初呢，他还能够忍受，但是当呢，濒临死亡，好像下了判决书一样，他真的好难接受的时候，都会埋怨神。
你能够理解他这种情绪吗？你会不会觉得你这么有属灵丰富经验的人，为什么现在会埋怨神呢？
他认为自己一生都为主花费服侍主，为什么呢？主借着这个病，因为他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嘛，他认为为主付出这么多，最后呢，主不但没有祝福他，反而把他的命夺了。如果对这个约伯记你看的深度的话呢，我就想到，如果你从灵界上看事，不管是人遭遇什么灾祸，其实呢神都在灵界看着，撒旦也是在灵界看着，等于撒旦跟神在打赌。那你发现了吗？今天啊，你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人，爱神的人，你越追求生命长进，你发现患难越大，试炼就越大。
对，
你是一个平信徒，不温不火，没人理你。
对，
所以你看到约伯记的时候，你就豁出命来，有神在呢，怕什么呢？所以约伯的这个成功案例呢，也给我们信心，让我们呢把生命都摆上。撒旦不能把我们怎么样，最多就是肉体受苦。
是的，这个就让我想起了我在很多集之前分享过我人生的一个座右铭，就是呢，千错万错不是神的错，
都是人的错。
所以呢，有时候不论是人生有一些挫折，或者是好像刚才分享的例子，人生有些大患难的时候，我都得要拿这个座右铭出来去鼓励自己。有时候有些东西发生呢，一定不是神的问题，有可能呢，就好像有些很多见证我们听过的都会说，神在我们人看起来坏的事情，它背后是有祝福给我们的，有可能是要我们学习的东西，有可能是我们生命要调整的东西给我们的。所以呢，在患难来的时候会觉得心情低落，觉得绝望，也都是在所难免的，因为我们都是人了，我们有情绪。但是呢，最后还是来到这一句，千错万错都不是神的错，这可以让我们去想一想，哎，其实我这个事情或者是我的人生会不会有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呢，这样子。
前几天我们一位同工在早会上分享，他也谈到约伯记，他说神学院的老师跟他说，这是个套餐来的，有祝福必然会有祸患，这个祸患不是神要作弄你，不是他考验你，而是给你一个成长的机会。那么今天你看完约伯他面对这个巨变的时候的反应，你会怎么评价他呢？我会说，靠主得胜的是约伯，失败的肯定是撒旦，但是得荣耀的一定是耶和华，因为他拥有一个容神一人的好仆人，也就是约伯。明天那集呢，我们继续来看二章的经文。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梁安，
我是熊乐，
下回再见，
再见，
拜拜。
有你，我生命不一样，有你，我生命在燃亮，有你，我不害怕困难，有你，我有满足的喜乐。